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待了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并为他举办国宴。两位领导人宣布了技术和防务上的新措施，升级美日盟军指挥和控制安排，以及在太空、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新投资和伙伴关系。双方还将加强南中国海的海上合作以及空中防御。拜登表示，日本和美国、澳洲将首次建立一个空中导弹和防御架构网络系统。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为日本提供月球车以支持宇航员在月球上工作。美国将在 NASA 未来的阿尔塞维斯登月计划中为日本分配两次宇航员登月的机会。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拜登重申美国仍将毫不动摇地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保卫日本，并使用全方位能力，包括核能力。第五条亦适用于由日本长期管理的尖角列岛，亦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礼拜三，在韩国国会选举中，南韩自由派反对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对总统尹石月和他的保守党造成沉重打击。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和媒体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选票已经将近开完的情况下，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拿到国会300个席位中的175个席位，尹石月所领导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预计将赢得108个席位。韩联社报道，国民力量党领导人韩东芬因为这次败选而引咎辞职。南韩国务院总理韩德珠亦都向尹石月表明请辞。此外，总统室除了国家安保室以外的所有守备级别以上幕僚都表达了请辞之意。而尹石月在所属党败选后承诺将改革国家事务。虽然反对派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但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表现不好的国民力量党恐会将严重影响尹石月未来难以推动他所支持的法案或政策。据乌克兰官方消息，礼拜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破坏了五个地区的变电站和电力设施，造成至少20万人紧急断电。乌克兰电网运营商在一份声明中说，敖德萨、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利沃夫和基辅地区的变电站和发电设施在俄罗斯的袭击中受到破坏。乌克兰内政部长说，至少有10枚导弹击中了离俄乌边境只有30公里的哈尔科夫市。乌克兰最大的私营电力公司 DTEK 说，该公司的两座发电站受到俄罗斯袭击，造成进一步严重破坏。乌克兰空军司令表示，防空部队这次击落了来袭的18枚导弹和39架无人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几来，多次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3月22号和29号 ,DTEK 先后受到俄罗斯自入侵以来最猛烈的袭击，约 80% 的可用电力被摧毁。日前，美国众议院拒绝授权一项有争议的联邦政府监控工具，这个是被认为对众议长约翰逊的最新打击。礼拜三，19名众议院共和党隐私鹰派人士阻止了约翰逊支持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延长外国情报监视法 FISA 第702条款，这个是一项911事件后加强美国情报部门监视权的措施。如果未经重新授权，该措施将在下个礼拜五到期。在投票前几个钟头，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他用全部大写字母说，扼杀 FISA， 他曾经被非法用来对付我和其他很多人，他们曾经监视我的竞选活动。该法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怀疑目标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时，即使通讯的另一端是美国公民，亦无需获得搜查令，即可以收集海外外国人的数据。这个引起所谓的后门搜查争议。 令该条款备受批评。在最引人注目的一宗案例中，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的竞选顾问佩奇使用了这一权力。星期四，越南一家法院判处当地房地产大亨张美兰死刑，他卷入越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欺诈案，涉案金额高达304兆越南盾。张美兰祖籍广东省汕头市，是越南第四代华人，她被外界认为是越南女首富。越南官方媒体报道，67岁的张美兰是房地产开发商万盛发控股集团董事长，在胡志明市接受审判，她被判贪污、贿赂和违反银行法规罪名成立。调查人员称，张美兰及其同伙被指控从西贡商业银行挪用了超过304兆盾，而他通过数十名代理人实际上控制住该银行。他被控擅自由西贡商业银行总部窃取超过44亿美元的现金，导致银行发生挤提。 BBC 报道说，对这类事件一贯闭口不谈的越南共产党当局一反常态，向媒体详细介绍了本案。他们称共有2700人被传唤出庭作证，另外有10名州检察官和约200名律师参与其中。星期三，美国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签署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如果一个移民之前被拒绝入境或被驱逐出美国，这样爱荷华州将此人继续在美国居留视为犯罪行为。这项法律将在7月1日生效，并反映了目前在法庭上受阻的德州新移民法的部分内容。雷诺兹在签署法案后发表声明说，拜登政府未能执行我们国家的移民法，使爱荷华州人在保护和安全方面面临风险。这项法案赋予了爱荷华州执法部门权力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执行已经在册的移民法。和德州此前的法律一样，爱荷华州的立法可能意味着对那些未执行驱逐令的人，或曾经被驱逐出美国或被拒绝入境的人提出刑事指控。一旦被拘留，移民一是同意法官的命令离开美国，一是被起诉。星期三，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作为北京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清洁技术主导地位企图的一部分，比亚迪公司获得至少34亿欧元的直接中共政府补贴。该研究表明，中共大力补贴国内工业，特别是电动汽车或风力发电等绿色技术领域。据估计，它的补贴总额是美国或德国等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3到9倍。根据新数据分析，主要受益者之一是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这个导致比亚迪技术和产能的显著扩张以及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例如，基尔研究所估计，2020年中共对比亚迪的直接补贴估计约为2亿2千万欧元，这些直接补贴在2022年激增至21亿欧元。研究表示，此外，与广汽集团等其他国内制造商相比，华特斯拉、大众合资企业等在当地生产的外国公司相比，比亚迪在中国获得的电动汽车购买日价要高得多。星期三，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哈马斯组织领导人哈尼亚的3个儿子丧生。以色列军方证实发动了这次袭击，并称这3人是哈马斯武装组织的特工。哈马斯表示，哈尼亚的3个儿子哈齐姆、阿米尔和穆罕默德揸车前往加沙沙地营地途中，他们驾驶的汽车被导弹击中。哈尼亚的3个孙女和1个孙亦在袭击中丧生。据哈马斯消息人士透露，61岁的哈尼亚有13个儿女。作为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常驻卡塔尔，他一直是哈马斯国际外交中强硬的代表人物，亦是参与以哈谈判的关键人物。以色列对加沙的空中和地面攻势已经进入第7个月。哈马斯谈判代表星期三表示，该组织基本上拒绝了美国的停火计划。哈马斯说，他们将改为提出自己的路线图。 以永久结束与以色列的战争。星期四，路透社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中国经济近来出现某些稳定迹象，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很可能只有 4.6%， 这个亦是一年来最低的数据。中共领导层持续面临出台更多经济刺激方案的压力。路透社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预测，一共对86位经济学家做了调查，并取他们提供的数据的中间值。调查发现，中国今年 GDP 的增长率与去年相比，预计亦在 4.6%。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 5.2%， 而今年官方的奋斗目标是 5% 左右。不过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明年会更慢，增长率估计只有 4.4%。 路透社说，中国经济在疫情解封之后反弹乏力，房地产行业整体萎缩不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以及私营企业揞住荷包不用钱都是重要原因。路透社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发现，中国出口在今年1月2月出现超预期表现之后，3月份出口很可能再次出现萎缩。这个礼拜，美国和多个盟国举办峰会或进行安全对话，以应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威胁。星期四，中共罕见宣布对两家美国国防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这些公司支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共外交部公告说，对参与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冻结两家公司在中国境内持有的资产，禁止公司管理层进入中国。公告称，美国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共所谓制裁是根据他最近颁布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美联社报道，文件显示，通用动力公司在中国经营着陆家湾流动喷气式航空服务业务，该公司还帮助台湾购买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取代过时的装甲车。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美国军方使用的掠食者和死神无人机，中共没有详细说明该公司参与向台湾供应武器的情况。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